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3月22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每天都能够去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去分辨主的旨意，并且求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遵行主的旨意，在世界上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3月22日，启示录3章14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黑体字强调的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有的译本把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翻译成神创造万物的开始。为什么在翻译上有如此大的不同呢？因为希腊原文 archi 的意思不详，耶稣是上帝创造的 archi。Archi 有老或开始的意思，就像在英文的考古学 archaeology 一词，考古学就是对古老事物的研究，但它也有元首的意思，王国中的元首。英语的族长 patriarch 的意思就是父老为元首，英文的王朝 monarchy 的意思是一人为元首，因此Archi 有双重含义。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中， Archi 是圣经开篇第一个词，起初 Hen Archi 神创造起初。因此启示录3章14节将我们引到了创世纪1章1节，耶稣以神创造的元首形象出现在老底家人的面前，他是新的亚当或第二个亚当。罗马书5章1节、哥林多前书15章都如此提到，他是神创造之本来元首亚当的代替。圣经的创造故事描写亚当存在三重基本关系。第一，首先亚当与神的关系，作为神的形象，他拥有伟大的尊严，但他与神的关系是下属同上司的关系。第二，神的形象同时包括男人和女人，神创造人类是为了要他们彼此建立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性别和种族。第三，神的形象也包括管理全地，亚当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生物。当耶稣来到地上时，他是亚当本来应该有的样子。第一，他与神有完美的关系，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每一件事。第二，他与别人有完美的关系，为别人谦卑服务并自我牺牲。第三，他与全地及其上的生物有完美的关系，动物都服从他的吩咐，风浪也听他的。在每一个方面，耶稣都是亚当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作为第二个亚当，耶稣走了我们都走过的路。如同第一个亚当，我们有一个失败的历史，生活紊乱，充满耻辱，但是耶稣能用他完美的历史来洗刷我们丑恶的个人历史，这就给了我希望，让我知道自己能够更像第二个亚当，而不是第一个亚当。在神创世纪这个启示录3章14节，实际上他就是在影射创世纪1章1节，也在影射约翰福音1章1节。约翰福音一开始是 Henarchy， 起初上帝太初有道嘛，太初有道，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太初翻译成 Henarchy， 在中文里翻译成太初，其实就是起初跟那个创世纪1章1节的希腊文译本的开头的字是一样的所以耶稣被称为上帝创造万物的元首。那么有的像耶和华见证会，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跟上帝同等但是圣经一再说耶稣是与上帝同等的，对吧他也是自由拥有的，他被称作神的儿子是因为他要降世为人， 那是为是一个打个比喻，是为了让人知道他跟上帝之间关系亲密，他可以完全彰显上帝，因为他来到世界上的一个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向人彰显上帝。所以耶稣经常在地上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这句话理解成为耶稣是被创造的，不是的啊。这个元首就跟他那个独生子是一样的，独生子其实原文里头没有生，其实他就是独特的儿子啊，就那么一个，他既不是亚当也不是我们，既不是亚当犯罪多了前，也不是亚当犯罪多了后，既不是像我们也不是亚当，他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上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既是救主又可以是人又是神，他是人神合一，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神啊。关于耶稣的神性和人性，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这个课程如果你现在有兴趣你还搞不懂这个，那你就已经需要补课了啊，因为我这个28条基本信仰已经讲了十几年了啊，十几年了已经差不多啊，你可以到喜马拉雅去找一找听一听啊，去了解。然后江伯林老师提到啊，他被称作是创造为元首的，还可以理解成为他是那个头一个的啊，他是那个元首，他是那个头一个，上帝创造的头一个。这是头一个是指他的这种地位的身份的特殊，还指他在救赎计划当中所担任的角色啊，其中有一个角色就是他作为第二个亚当，作为一个完美的亚当啊，亚当失败了，他成为亚当的人子，成为亚当的后代人子，他把亚当失败的地方搬回来了，所以他是新的亚当，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是有三重关系，亚当的三重关系与神、与人、与地、与动物，动物世界与自然界。耶稣基督他有完美的这三重关系，而亚当亏欠了神的荣耀啊，他首先不信神，与神的关系破裂了，导致了他害怕神，然后与人也互相推却责任，然后最后虐待动物，最后就是还被动物欺骗啊，那个蛇附着在动物身上，本来他应该管理蛇，但是蛇成了驾驭他的。所以亚当在犯罪过后，犯罪的过程当中以及犯罪之后，他是关系是一团糟，但是耶稣基督来，他在亚当失败的地方得胜了，他是亚当本来应该有的样子。然后圣经给我们的呼召就是，我们都是在亚当里的罪人，但是我们可以不永远停留在亚当里做罪人被定罪，我们可以像亚当一样悔改接受神的救恩，我们可以接受这第二个亚当，然后这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可以把他33年的美好圣洁的人生作为礼物送给我们每一个愿意接受的人，愿意承认自己罪人，愿意接受他为救主的人，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从此以后万事都成为新的了，旧事已过，万事都成为新的了，我们过去的历史从现在开始，我过去的历史都没了，都消失了，代之以耶稣基督给我的荣耀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你没有历史的重累，你没有罪恶的负担，你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你在上帝面前随时都有机会啊，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三次，不是七次，上帝怎么说，70个7次，正如他给以色列人70个7在但以理书9章提到的恩典时期，就是70个7年恩典时期到了之后，其实在公元34年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但以理九章所预言的上帝给以色列人的70个7其实就已经结束了，但是上帝还是没有立即消灭以色列民族，只等到公元70年以色列民族自取灭亡，圣殿被毁，这样才正式终止了以色列人的选民的地位啊，因为他们没有圣殿了嘛，祭司也都随之祭司制度整个也因为没有圣殿而消失了。所以我们随时都有机会，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么一位上帝，他永远都是那个等待浪子回家的只要我们心肠不刚硬，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急需呼召弟兄姐妹，在我们可以的时候，我们趁着我们还可以还能回头，我们要及时回头呢，就是因为心里有一个定律，长期刚硬最终我们就回不来了，上帝的手还在那个地方等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却已经没有那个心思回去了，我们已经心情刚硬，心思刚硬了。所以我们在我们还可以的时候，在我们还能够被救恩所感化的时候，就要跪下来向主祷告，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第二个亚当，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荣耀的历史，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他说，主啊，谢谢你让我在基督耶稣里有新的历史，今天我决定要像耶稣一样生活，不是为了赚取你的喜悦，而是因为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而感谢你。回应主，阿门。